请我们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做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承认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就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再定罪，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只有这么多。我们今天早晨结束的时候是讲到在西乃山下的故事，神怎样呼召他们以色列人，那么经过了50天恩赏加恩，神好像老鹰一样把他们像小鹰一样带着翅膀带他到西乃山下与神相会。所以就在他们与神相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神是住在天上的，为着要见他自己的召呼出来的儿子，他亲自列天而降，那个大概3500年前。所以神拣选了一个山叫做西乃山，西乃山整个像脚的形状一样，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在神的脚前，晚上的白天的时候他们领受神的话，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的神一同住在他们的他们就设立他们的帐篷，支搭他们帐篷就在神的脚下。所以这个就是西乃山的故事。那么在那里呢，你看神和以色列立约，因为神赐给他们的律法。本来呢，在这以前我们知道说，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你吃了那个生命，你这个人还是要向神负责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已经与生命隔绝了，所以一面我们是罪人，一面我们是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可是呢，我们知道人总是觉得我要试试看，结果以色列人呢，他们又努力了大概1500年，但是奋斗的结果呢，最后我们刚才听见了，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佼佼者，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看他后来的回忆，他讲到他自己，他回忆他一生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他说，若是别人想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们的便雅悯是雅各12个儿女里面是唯一一个生在迦南地，所以如果你说都是以色列人，讲正统的话，那不要忘记便雅悯支派的人才是最正统的。那保罗就是这便雅悯支派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中所生的希伯来，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要在以色列中，在犹太教中间找到他们的佼佼者，几乎可以说他们的青年才俊没有一个人，保罗是他和他比他同岁的人更热心。所以整个的犹太教能产生的最大的一个人才，那么果然是历史中一个响当的人物，那就是保罗。但是你看见吗？他起来做见证说，他起来做见证说，就着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那么后来他却发现说，他得救乃是本乎恩，他不只是靠着主耶稣的血能够称义，他也是白白的称义。那么这个道理他怎么得着？ 那么原因就是经过1500年的试验以后，那如果有人能够遵守律法，如果有人能行善的话，那不要忘记，所有的宗教都赶不上犹太教，因为犹太教不要忘记，他们的神是真的神，这个宗教乃是启示的宗教，毫无疑问的。那你现在犹太教给全世界一个例子，你只要看，如果要遵守律法，如果要行善就能够得救的话，那么就有以色列人可以得救，因为他们的确守律法，他们如果按照律法的意思无可指责的话，他们个个都是称义。那么换一句话说，只有他们是义人，所有人都是罪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轻看外邦人，好像猪好像狗一样，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就是有一个笑话告诉我们，他们说这个笑话很能够表达那个意思，就是他们说这个亚伯拉罕呢，这个拿了一把扇子，很热，在地狱的门口扇扇，很热。结果他只要看见以色列人，他的子孙，他的后裔，如果往地狱这个方向，他一定说：“孩子啊，你走错了地方，这不是你的。”所以他们还说，如果有两个人上天堂的话，一个是文士，一个是法利赛人。为什么文士法利赛人？文士是明白圣经律法，然后呢，是谁来执行的？谁是专家来执行的？是法利赛人，他把时间通通分别出来，他只做一件事，就是遵守律法。所以不要忘记，讲到律法之最，讲到律法的成就，有没有人爬到那个最高峰？有。那么感谢主，经过1500年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一个人能起来为我们做见证，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他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你看，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如果去做，我是个罪人，是不是？但是下面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做。”证明他是死。所以现在很清楚，为什么在没有一个地方讲知识善恶书讲得更清楚，像罗马书一样。因为真正的讲到知识善恶书，那个身体力行的，你普通中国理学也好，都在争啊，哲学也好，在争啊，到底什么叫善，什么叫至善，那么这是一件事，行出来行不出来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们知道说，今天呢，以色列他们是身体力行的，他们到了礼拜五晚上下山以后，他们什么事都不做。他们真的，你看，你如果到过以色列，你就知道，到了礼拜六的时候，他们的电梯你不能按铃，不能，他们也上电梯，但是呢，每一层都停的，所以你不必去按。所以你看见他们的的确确为着这个安息日，他们只走一定，就是说，我们知道他也说过，喊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愿意做一个遵行律法的人。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看全世界就以色列人是义人。但是历史给我们看见，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不只是外邦人被定罪，犹太人一样的神的选民被定罪，好像在约神的约之外的人照样被定罪。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以色列给全世界一个很重要的教材，所有的宗教都叫人做好，因为大家都有善恶的知识，大家共有的，因为大家都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大家都堕落，大家都是罪人，而也都是死人。但是很可惜的，宗教，一般的宗教所强调是什么？一般宗教所强调的就是你都要做好，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好，但他从来没有告诉人说人做不好。许多人修桥补路，许多人积了许多的功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成功不成功？你看，你拿最成功的例子来说，没有人像以色列那样，犹太人宗教是那么严谨，而且身体力行，他们管教他们的儿女各方面，那应该他们不再是罪人，他们凭着律法可以称义了。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信称义。他做了那么多那么久的法利赛人，他就热心来讲逼迫神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很清楚，就是虽然神把律法降给以色列，但是呢，你看一直等到那个成应许的子孙来到，等到基督来到，等到基督来到，就等到生命树的生命来到了，生命在他里头。如果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那个如果律法那个善至善是代表神的要求，神的标准也是他对人的要求的话， 那么那个供应是什么？供应就是生命树。所以弟兄姊妹，一直到了新约，我们就清楚，就在他们五旬节，每年过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说这是讲律法的时候。但是这么多年，1500年过去了，他们做了律法之子，受了律法的捆绑，有没有人能够凭着律法成？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忽然间看见，就在五旬节圣灵降下来，圣灵降下来，弟兄姊妹，那是什么意思？现在神没有降低他的标准，但是感谢主，因着生命供应的缘故，本来百货摆在六层，神没有把六层的百货搬到第一层来，但是他供应我们夫妻，供应我们生命，那个生命就是从天降下来，而我们的主就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所以一直等到主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你看，人就是律法，律法没有一点一划废去的。神说我是来，主说我不是来废掉律法，乃是成全。那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当神有要求的时候，神有供应。当你接受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个生命就能供应。那个生命因为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施恩的宝座，我们很自然就来到至圣所，我们来到他面前来充电，本来是没有能力的，但是好像我们已经疲倦了，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就重新得力。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得着生命，我们当然就能答应你的要求。现在你看，有人打我们的脸，我们转过另外一个脸，这个敌人只要打你一张脸就，他没有意思要找你讲第二章，他已经很高兴的回去了。谁叫你转过第二个脸？是主叫我们的。你不转过第二个脸，你回去不开乐，不快乐。为什么？你的敌人没有要求，但是我们的主要求。里面的生命丰满到一个地步，有的多的。你要的不是这一张脸吗？我还有一张脸。你要的不是一里路吗？根据罗马的律法，为了保障人权的缘故，如果有人叫你做公差，有人叫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是帮邮差拿东西，或者帮这个兵丁拿什么重要的这个武器，可以的，但你最多只能走一里。罗马的法律保护你，你可以拒绝走下面的第二里，因为这是你的权。所以罗马的法律实在说来是相当周到的，为了保障人权。但是因为这个，但是呢，主要是怎么说？你如果有人叫你走一里路，所以我们要问，这个生命从哪里来？所以为什么能为仇敌祷告？那弟兄姊妹，因为主的要求是我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那么这个完全不是指的无罪的完全，这个完全指的爱的完全。说天父是把雨跟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所以我们如果只爱我们的弟兄，这个爱是半圆的爱，是个一半的爱。只有我们能爱仇敌，为敌人祷告，那个爱才是完满爱。所以有一个完全是主要求我们，实际上神那样的完全。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当你又爱仇敌又爱敌人，不要忘记在旧约里面要爱你的邻舍。你当然满足了60分，但是更重要的，你给的已经是100分。所以不要忘记，因着生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你看见，对于一个只有知识善恶树的人，主降低了个基本的最基本的要求，是世界所告诉我。但是今天做了基督徒以后，你看见那个律法已经放在石板上，是放在我们的心板上。如果放在心板上的话，我们就回到伊甸园，不止回到伊甸园，而且回到神旨意的当中。假定说亚当夏娃那个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形。那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当然最后你看见说神的那个律法是要求更高，他要叫你不只是不犯奸淫，而且没有念头，不光没有淫乱的念头，不光是不杀人，根本连恨人的念头恨人都没有。所以他把所有除去犯罪最后执行的以前的整种种过程通通取消掉了，这是只有救恩的能做，只有主能够做。所以因为怎么，现在我们很清楚保罗讲的没有错， 这个律法是为着
过犯加添，一直等到救主来到。
所以感谢主，经过了1500年的奋斗，如果以色列人都失败了，我们不行，我们投降了，他们真的挣扎再挣扎，在这个水里面挣扎了1500年了，现在他们说我们需要救主。保罗给我们还是大马色路上他遇见了救主。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保罗的启示是个太大的启示。你看你今天给我们看你什么叫做福音，就是宗教来说，没有一个宗教比那个犹太教更严谨，他们不光能有一个理想，他们不光有一个标准，不光有实践，而且他们希望能达到那个标准。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只要犯一条就犯更多，所以没有一人一个，这个结论是哪里的结论呢？是罗马书的结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得很清楚，旧约跟新约它很明显是进步的。那不止如此，当然了，到了这个西乃山下那个时候，实在说来他们是表演，实在说来他们是预表，一面给世界看，一面给我们将来的基督徒看，这条路到底是怎么走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现在还只到摩西那一代，一直要生到耶稣要降生的时候，最后呢看见玛利亚，主耶稣终于降生在伯利恒，那么人类的救主就诞生。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神所去预备的工作是预备的工作，人心的工作。等到你真的到了精疲力尽，你觉得我不行了，我投降了，现在连保罗都投降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投降。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所以千千万万不要把福音传错了，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人做不好，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神要求我们，神还是他供应我们，神的供应就是把他儿子为我们舍了，不只为我们赎罪，而且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能够接受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那么感谢主，基督就做了我们的神，那我们这个人就有救。但是呢，在西乃山下不要忘记，西乃山下那到底是历史，神拣选以色列人，叫他们预言，叫他们表演，叫他们做一个橱窗给全世界看，所以他们仍旧是神的见证。不过和基督做神的见证不同，他们是在影子中做见证，他们是在预言，是表演将来要发生的事。真正今天能够行律法，今天真正的秘诀是等到基督来了，钉十字架，生命进到我们里面，那个时候才开始。不过在那件事还没有来到以前，在旧约已经把蓝图展开给我们看。那不止如此，那个秘诀也给我们。那个、秘诀是什么呢？所以出埃及记是分着两段，40章，就是前面20章讲到律法，讲律法，后面20章就给我们看见见会幕。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告诉我们说，从西乃山以后，那以色列人当如果现在帐幕在他们中间，那不要忘记了，这就是道成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如果帐幕是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为什么要帐幕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如果你真的要遵守律法，你的秘诀在哪里？你的能力在哪里？那个能力跟帐幕发生关系，因为帐幕代表神的同在。帐幕把约柜放在哪里？约柜就是神的脚凳，神的同在从宝座上一直延伸下来，他的脚好像很长很长，他的脚不能悬在空中，所以需要脚凳来托住他，那个脚凳就是约柜。所以旧约的人，会幕也好，圣殿也好，如果来到约柜面前下拜，来到至圣所，那是什么？那就是来到神的脚前，那就是这里是神同在的地方，你觉得神近到和你不能够再亲近。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们会幕建造起来以后，安营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我们与神同住；等到起行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与神同行。现在大家懂得什么叫与神同行？只有与神同住、与神同行，你才能够从神那里支取能力，然后呢，那个能力就能够教你遵守。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如果再读到利未记，你就很清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到至圣所，一年一次，就大祭司带着血代表大家进去的。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
整个的旧约，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他们说我们与神同行，他们说我们与神同住，所以我们就能遵行律法，就原则是对的，就是实际来说他们的同行和他们的同住都是外面的，不是里面。但是将来圣灵来了，弟兄姊妹，他不是与我们同在，而且要住在我们里面，那是24小时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如果我们要能遵守神的律法，我们能转过第二个脸，走第二里路，是因为你与神同行，因为你与神同住。当你在主脚前的时候，主说你转过第二个脸。当就从前有一个姊妹就是这样，有人用番薯丢她，然后她把番薯捡起来回家以后种在后院，然后第二年呢长出一大堆的番薯，两担的番薯就挑回去，就碰到那个去年丢他番薯的家里面去。他说去年你是一只番薯丢我，现在一年以后这么多番薯通通是你的。这什么？这个就是山上的教训，你看见吗？这个很清楚，你看见神就是因着他与主同在。所以不要忘记啊，如果你不是经过圣灵的解释，没有一个人可以背十字架。像盖恩夫人，你看看丈夫可以对付他，婆婆他认了，但是连佣人都要欺负他，他当然过不去，他是个夫人嘛。但有一天圣灵对他说话，他是为你预备，他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能转第二个，一个人能走第二里路，不是人做，这根本不是人做。所以山上的教训不是人做，那个生活不是人的生活，乃是与神同行与神同在的结果。但是呢，当以色列人从旷野经过的时候，那是表演，那是一个预言，我们将来所要经过的。因为今天我们的确有了那个生命，但是那个原则还是对的，我们今天得到那个教训了。今天为什么前面一部分讲降律法，后面一部分讲降会幕？那前面的是要求，后面的是功，只要在主的脚前才有源源不断的。所以道成肉身，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什么？有恩典。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要怕没有供应，充充满满的。啊，弟兄姊妹，有什么路不能走？有什么山不能？有什么山不能翻过去？有什么东西能拦住我们往前的没有？因为说是丰丰富富。所以当你活出基督的荣耀和美丽，是自自然是不费力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整本的什么？整本的这个出埃及记。然后到利未记，我们说过利未记其实就是讲圣所嘛，讲怎么样献祭了，然后怎么样来到神面前了。啊，弟兄姊妹，这个又是对全世界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人犯罪以后，人有没有可能靠近神，达到神面前那个途径是什么？那是利未记告诉我，人犯了罪了，好了，现在人怎么来到神的面前？首先你看，就是外院有祭坛，你一定要经过祭坛，然后呢，然后来到洗濯盆，然后呢来到圣所，然后最后才来到至圣所，所以那是有一条路的。那么不要忘记，没有一个人可以是罪人直接来到神面前，你一定要借着牛和羊的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这个时候呢，乃是祭司替你宰杀了羔羊，替你献祭，所以现在呢，好像你能够从什么，就能从祭坛里面经过。然后不止如此，假定说现在你蒙恩得救了，现在假定说神悦纳你了，那么然后呢，你看那条路是到了圣所，然后最后呢到至圣所还是带着血，你看见吗？连大祭司每年一度来到神的面前。好了，虽然以色列没有一个每年自己都到神的面前，因为那时候不要忘记主耶稣还没有来嘛，但是呢那个表演那个过程已经，那个路已经指明给我们看，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血来到神面前。那么好了，这都是预表，祭坛代表十字架。所以如果你不接受十字架，我们不可能得救，这条路根本不通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幔子内，就是圣所跟至圣所不是有这条幔子的，所以就算是你来到了圣所，你还是进不到至圣所，需要有人开这条路才可以。所以圣经说，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幔子从上脚下就裂为两半，所以主耶稣用他的身体裂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靠着主耶稣的血，不是牛羊的血，我们可以一直进到什么至圣所，不需要经过代表，我们不需要派代表，不需要大祭司，不，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而且他为我们开了很又新又活的，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条路，就是利未记所告诉我。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从这里你一直读到新约的希伯来书的时候，很清楚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就是利未记所给我们看见。那利未记可以分成两半，前面十六章是一部分，后面是另外一部分。前面一部分是给我们看见借着祭司还有祭物，你怎么能够在神面里称义，怎么得到那个地位，然后呢，根据那个称义的地位，你怎么能过圣洁的生活。你们要圣洁，因为我们是圣洁。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一个人他怎么能圣洁，他必须在神面取这个地位才可以。你连地位都没有，你老早在神面前被击杀了，你不可能圣洁。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称义，他想成圣，那就是中国的苦修了。你看你很多人苦修啊，宗教很多的苦修啊，还有我们中国人讲了很多道理啊，怎样禁欲主义啊等等等等，那么很多这些东西，那么这就是靠着人的办法了。因为人一直想过圣洁的生活，一直想模仿那个圣洁的生活，模仿不出来的。所以这是第二段。第一段你必须要得着一个地位，这个地位就是你在神面前好像没有罪一样，这叫因信称义。所以你怎么来到神面前，那你怎么来到神面前需要祭物。所以一开始讲到五种的祭物，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燔祭，他为我们自己甘心情愿，他说神啊，我来了是为了遵行你旨意，所以他把身体献上。那么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他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才为我们完成赎罪祭还有其他的祭。所以弟兄姊妹，凭着耶稣基督的血，现在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到了最后，你就看见赎罪日的故事，就是到了一起到里面讲的最重要赎罪日的故事，你就看见我们今天怎么在神面前得着一个地位。详细的，我想我们就不仔细去说。那么根据这个地位，因为你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你能够活在主的脚前，而没有被击杀，那么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光照，神的荣耀影响你，神的翅膀遮护你。那么如果我们来到神的翅膀底下，不要忘记，我们自然潜移默化，我们自自然然被神的灵充满，被神的面光照亮我们的话，如果我们还能站住的话，那自自然就接触什么？接触生命的光照。所以这是自然的。摩西没有做作，摩西他用四十昼夜在神的面前，在伏伏在主的脚前，他下山的时候，他脸上是发光，他不知道他自己脸上。他为什么有光？他自己是没有光。罪人怎么有光呢？罪人每一道都是皱纹，告诉我们说没有光的。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不止摩西脸上没有皱纹，脸上是发光，因为四十昼夜在主的脚前。如果今天你能够得到称义的地位，意思就是说你能够都留在神的脚前。你只要在至圣所，神在那里对你说话，你就不怕没有话。你有了主的话，你就得到矫正；有了主的话，你就得到鼓励。那弟兄姊妹，当然你就接触圣洁的。所以很清楚的，成圣的秘诀和称义的秘诀都是指着我们怎么来到神面前。如果你远离神，像我们得救以前一样，当然是个罪人。但是怎么样能变成一个圣洁的？怎么样能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你看见这什么？这就是利未记告诉我们。那不止如此，现在我们就到了民数记。如果你读民数记的话，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读民数记，你发现以色列在旷野里面，现在他们在旷野里走。那么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你就会发现他一共有42站，这个特别是33章告诉我，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进迦南有42站。进迦南只是开始，但是目的是迦南。迦南是流奶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代表生命的精华。所以代表说我们离开，我们从埃及被招出来，我们好像生，好像蒙恩得救一样，因为那是我们的逾越节，我们过了红海，过好像受浸一样。那么现在呢，主把我们摆在旷野的道路里，
那么这个路走到最后是到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从蒙恩得救一直到我们成长，一直到我们成熟，这个中间有一条路，这个叫做旷野。那么旷野的道路也是我们成长，因为神招出他儿子来叫他们能够走路。如果你读何西亚书的话，神在旷野里面训练他们走。那么这条路呢，老早神就定好42站，从一站到学42功课，然后最后呢达到成熟的境界。那么非常有意思，这42站呢可以分作14站14站又14站。那么这42站里面两个最重要的站，一个从前面开始，1 2 3 4 5 6 7 8 9 10 11，那11站就是西乃山。如果从迦南倒数11站，刚好是迦南。所以你知道说，整个民数记给我们民数就是说，或者这样说吧，出埃及记给我们看的西乃山，民数记是给我们看的迦南。迦底斯是，迦底斯已经快靠近迦南，快靠近成熟，或者说快靠近天堂，已经在天堂的门口了。所以迦底斯是什么意思？迦底斯就是圣洁。现在我们懂了，在这个第十一站西乃山下，那个重点是。有没有那个地位，能不能因信称义，你看见吗？这个是，所以现在我们在因信称义的秘诀，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磐石，所以我们能够站立。第二个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能坦然无虑的来到他的面前。不过不要忘记，在旧约都已经把这个预言了，都表演给我们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民数记，现在以色列人真的行走在旷野。那么圣经里面，你如果要问到底以色列在旷野做什么呢，你读到民数记33章，只有两件事，要么起营，要么安营。不，安营起行，安营起行，到了什么地方安营，然后又起行，一共几个站呢？一共42个站。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安营？安营就是与神同住。什么叫起行？起行就是与神同行。以色列就这样经过了整个的旷野，14站14站又14站。但是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到了11站的时候，他们不是有了律法了吗？律法不是变成一面镜子了吗？所以现在不要忘记，本来他们不知道他们有多败坏，本来不知道他们是怎样，都会吵，都会闹，怎样是个肉体，他们不知道。但是第十一站以后呢，你看见他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不同了，一面镜子来了。没有律法，你不知道什么叫罪，因为那是相对的嘛。现在变成绝对了，有个绝对的义来了，有绝对的善来了，有绝对的要求来了。现在大家没有话说了吧？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你读到12站、13站、14站，你发现很多事情发生。起头你看见吗？他们吵着要肉吃肉。那么奇怪啊，在西乃山以前他们吵吃肉没有事，你看西乃山也发怨言，对不对？然后这个磐石流出水来啊，只要他们一发怨言，好像神什么都照办呢。但是那个时候你看他们还幼稚，那个时候呢根本神对他们没有什么要求嘛。现在不同了，现在你们与神同行，现在与神同住，你的一举一动不是光是你了，你现在影响的神自己的见证。所以从现在开始，那个会幕叫做见证的会幕，那个约柜叫做见证的约柜。所以现在从西乃山以后，见证就开始了，他们成耶和华大的军队。现在不要忘记，从前幼稚，你发怨言什么都可以，你现在你长大了，现在你受了教育了，那么现在你要代表神，现在你要为你要在那里为神做见证才对。所以既然见证在他们的中间，与神同行，与神同住，那么好了，他们真是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现在你发现说什么？现在他们如果吵着要肉吃，同样的神还是打发鹌鹑来了，还是高度，还是同样的高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吃肉吃到一半的时候，神击杀他们。那一次的鹌鹑是有禽流感的，那一次的鹌鹑是有毒的细菌。结果你看，很多人就被击杀了。所以我每次用牙签呢，这个整理牙齿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故事。所以不要忘记，就是同样的一件事，在西乃山以前没有事，西乃山以后有事。为什么？神要开始管教我们。明白吗？所以不要忘记，从前是恩上加恩没有错，但是呢，律法既然代表神的标准，你既然和神立了约，那么从此以后你自然是神的见证。今天你出去要代表神呢， 你最后你不只要代表神，你又要为神掌权呢，那就后来大卫他们的故事了。所以你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好了，当然神和你立了约了嘛，你当然要守约才对。好了，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去看好了，在整个的西，在整个的这个民数记，那么你看见，哎，他们不只是老百姓失败，连米利安都失败，连领袖亚伦都失败，所以他们没有一个能够进迦南。我在这里想几个故事，我想可能比较杂，我稍微说一下。有一个老人呢，他很喜欢批评别人，他总是喜欢批评。有一天呢，他和他的太太就进到一个餐厅，餐厅前面搞了一个大的镜子，然后他远远看见一个人过来，他就告诉他太太，大声说：“你看，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又老又丑的老人。”然后他太太告诉他：“你要小声啊，那个你就站在一面镜子前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律法乃是一面镜子。所以你从以色列故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后来，你知道以色列故事，其实你知道他们说要遵行律法，还主耶神还摩西还没有下山，他们已经拜了金牛犊，根据那个约神要歼灭他们，但神想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姊妹，神就让他们继续往前。那不止如此，结果你们都知道的很清楚。后来以色列有没有进迦，有没有这样很顺利进迦南？没有，他们到了加底斯，加底斯代表神的要求啊。结果你看见他们打发探子去，他们就完全这个心都融化，他们觉得我们去是送死的，我们不能够去，所以有了个暴动。然后呢，神就说好了，你们就从现在开始，你们往红海方向去。从此以后，他们就漂流了38年，在旷野里漂流38年。然后这38年，一个一个的，第一代的人就一代一代的倒下。所以等到38年以后，读到民数记，他们又回到了加底斯。换一句话说，神从来不放过，不能因为第一代失败了，好了，现在就马马虎虎了。没有，不，你只要进迦南，一定要经过这一站，就是加底斯圣洁。所以最后你看见了，到了第二代，他们还是回到了什么？回到加底斯。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从那里再进到迦南，但是不要忘记，到那个时候亚伦已经走了，米利安已经走了，然后呢，亚伦就在那一次事件以后他也走了，然后最后只剩摩西只是第一代的，然后呢，他最后也没有，根本没有进迦南。但是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迦南。想想看，当第一次数点百姓，民数就有两个数点，两次数点。第一次数点的时候，你看见是第一代；到了第二次的时候，你看见第一代几乎都逃避在那，然后真的进到迦南美地是第二代。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神要我们长进，神要我们在旷野要经过42战，最后要达到成熟的境界。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虽然你有了律法，他们也遵守律法，到了安息也守安息日，但是他们还是倒下。七，这个就给我们看，这是以色列历史。那么这个还是初期的历史，然后等一等，我们读到历史书的时候，你看见那就是整个以色列历史。那么弟兄姊妹，他们有律法，他们有圣殿，他们有圣所，表面上来讲有神的标准，他们也守律法，也守安息日，表面上他们有神的同在，是外面的同在。结果是什么？所以当你读到历史的时候，你看见说以色列人一败涂地的历史，就是人类一败涂地的历史。以色列虽然是神的选民，没有比一般的人好，外邦人是罪人，以色列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罗马书的结论。弟兄姊妹，你罗马书的结论需要用整本的旧约来解释它。那么好了，现在既然给我们看见说只有新的一代能够进去，那么好了，这3个14代三个阶段刚好给我们看见什么。第一个14代是老人，新的第一代的结果
到了第二个十四代，他们一个个就倒下了。但是他们的希望在哪里？他们第二代又产生。所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十四代是新旧交替的时代。然后呢，到了第三个十四代，你看神兴起一般新的一代，结果后来进到迦南的东东西的一代。这是什么意思？当你读到新约的时候很清楚，你看见说，今天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我们要穿上新人。感谢主，就是新人乃是按着神的仁义圣洁的。那么好了，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当然是新人。所以很清楚，我们外面的人就是那个旧人，但是现在里面的人呢，乃是那个新人。所以第一个阶段代表旧人，你看旧人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你看最后他们说我们能够遵守，我们能够行律法，结果呢一个一个倒下。那么只有新人，只有神，只有新人能有资格有力量能够进到迦南，连摩西都不行，摩西都属于老的一代，所有的肉体都需要倒闭在旷。所以现在你看见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历史，民数记是做一个很重要的预表，特别对基督徒来说，因为我们是从什么，我们是从出埃及一直到进迦南，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呢就变成了做了基督徒的预表。那对世界来说，就是他们失败的历史，也他们一点都没有比他们更好。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很清楚了，这个很自然的就给我们看见说，只有约书亚代表圣灵，能带领我们进入迦南，而摩西代表律法，最多只能够带我们到边境。所以神让他看一看，摩西只能够死在约旦河的这一边。为什么？这里有很重要的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这个道理意思就是说，摩西所代表的律法最多只能把我们带到边境，不能带我们到迦南。所以谁能够进迦南，谁能够得出基督差不多的丰富，谁能够生命成熟，不要忘记，只有新人才办得到，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够达到那个境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十字架，这里一面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另一面给我们看见生命的道，成长，最后我们能够进到迦南，那就代表国度的安息。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能看见那条路啊，其实已经在民数记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么现在到了生命记，到了生命记，现在新的一代来了。那么老的当初呢，二三十年前讲的话他们没有听见，神对于摩西，神对于第一代讲的话，他们只听父母说的，他们亲自没有听见，他们的知识都是第二手的，他们知识都是第二手的知识，不是第一手的知识。不要忘记，神有一个原则，神要都是他所生的，神就有儿子，神没有孙子。我不知道弟兄怎么明白，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不是说神生了我们，我们再生别人，没有，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要从神生的，都是他的儿子，没有孙子。所以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传统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听说的，没有，你应该是神向你说话，这个才对。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神有话要说。现在什么叫生命记？生命记就是把神的话再说一遍，把神的命令重申一遍，叫生命记。所以生命记意思就是说，神把从前说话再说一遍，不过对象不是老一代的，对象是新的一代，只有新人能听见这些话，旧人听不见，旧人觉得这个代价太难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生命记呢？生命记就是所有神在那里所说的话，对第一代已经说过了，他对第二代再说一遍。那么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头手的知识，每一个人都要和神直接发生关系。那弟兄姊妹，这个就给我们看见后来为什么以色列人有了遗传，就这个名字，他们完全忘记生命记。所以主耶稣最喜欢引生命记，你看见吗？因为讲了他们的遗传什么等等等等，你看见吗？如果生命记告诉我们，就是神根本就有儿子没有孙子，神已经对第一代说了，神要在第二代再说一遍，这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小心的话，你第一代很有主的祝福，到第二代你看都是听说的。然后呢，我们为什么这样聚会？因为我们第一代这样聚的，我们也跟着这样聚啊。 弟兄姊妹，这个你就没有生命记忆，你就第一代，第一代就是从前的嘛。但如果圣神要做继续往前去的话，对着新的一代的人，神把他说的话再说。第一次的话是 Logos， 第二次的话就变成生命。所以你看见吗？神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他们在旷野里面就是学这个功课，你怎么看？而那个话，当我们在新约引出来的时候，不是 Logos 是什么？是这个。在旷野里面，你能不挨饿吗？为什么40年前，40年脚没有肿，鞋没有破？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天天你接受玛纳的供应，然后呢，你看见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出一切的话。所以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在他们还没有进迦南以前，神预备他们。你怎么能进迦南？那当然，神要对我们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不光是 Logos 要丰富，不光神的话要丰富，不光说我读了神学就好，我做了牧师就好，我做了传道就好，不止如此。你看见说，现在呢，主要把已经说过的对我们再说。所以你永远不能做旧的，我们永远是新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里面的人呢是一天新新的。然后你看这些话能对我们说，就叫我们醒过来了。然后呢，你看摩西五经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律法的书，这可以说是源头的书。那么不要忘记啊，这里面所有的原则都在，然后以后的细节，然后的执行，然后的生活，然后的实行，然后的延伸，然后扩大，那是后面的故事。所以感谢主。然后接着下面呢，就是从约书亚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这个以斯帖记，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历史书。